我们接着要进入的作品是相对而言比较重要而且有一点点复杂度的作品，是希伯来书。希伯来书我们这边把它归在脱敏作品之类，其实是不恰当了，但是不好归类。我们在传统上，那当然各位相对年轻嘛，我在小时候我们还记得，我们在弥撒里面读经碰到希伯来书还会说攻读圣保禄中途至希伯来书，以前我们还有啊，你可以也许里面也碰到的，现在在这个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听就说，哎呦，这个现在讲的话就很刺耳，这个很刺耳，对，就是知道很早教会已经放弃说希伯来书是保禄写的了，所以他并没有托任何人的名字，他本身也没有说是谁写的东西，在这部作品的本身上面，他的一开始基本上根本就没讲是一封信。一开始天主在古时曾以多种方式借先知对我们祖先说的话，在末期借他的儿子对我们讲的话，就讲了一个事，陈述一个事实。你从这样的开始来看，根本就不知道它是一个书信，你根本就说不是一封信件。但我们在后面发现，后面最后结尾好像有一个书信的样子会出现，这样子啊。所以我们说它的归类有点麻烦啊。但是我们今天在我们的这个课程暂时还是用这个很古老的，我们还曾经有点记忆的传统，把它安置在这个保禄书信的这个最后面介绍。因为事实上，在我们现在圣经的排版里面，它还是在保禄书信最后面嘛，紧接着腓勒门书。所以当然可以说他是保禄作品里面的，就用他的名字，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被这样理解而已哈。那知道了这部作品基本上没有提到作者的名字，那这个重点很重要，这个重点你看起来哈，在整个新约里非常独特，但他却已经显示了，显示在初期教会就已经有思想，至少这是一个例子。什么思想呢？就是他们把这个权威性啊，只放在作品上面，谁写的不重要，没关系，作品本身好就是好，他的教导是真理就是真理，谁写的谁讲的不重要，他没有去仔细的去考证，也没有去把他想个名字出来，都没有，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大概在新约里面，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这个小因素，值得跟各位提一下。好，我们刚才跟各位练了第一章的一开始的两节嘛，就是提到了天主过去呢让先知们对祖先讲话，现在借着自己的儿子，就天主借他的儿子讲话，然后天主第二节后半段立了他为万有的承继者，借着他造成了宇宙，这是我们很熟悉的耶稣基督的身份了。好，他耶稣是天主光荣的反应，天主本体的真相，以自己大能的话支撑万有，当他涤除罪恶之后，便在高天之上坐于尊威右边。好，涤除罪恶当然他的死亡跟复活，然后怎么样，在天上坐天主右边，也是我们常听见的一句话。好，他所承受的名字既然超越众天使的名字，所以他远超过众天使之上。好，这是希伯来书的开头语。我们知道没有提到写信人，没有提到收信人，就没有我们所了解的古典社会里面一般信件的开头。不过在最后结尾，我们看一下第十三章，在十八节，那又好像出现了一个书信的一些因素。好，请为我们祈祷。作者请他的写作对象啊，请为我们祈祷，因为我们确信我们有一个纯正的良心，愿意在一切事上举止完善。我们还恳切劝勉你们，格外的行祈祷，使我快回到你们那里。好，这个作者想要赶快回到这个收信团体这边。是平安的天主曾由使者中领出了那位因永远盟约的血做群羊伟大师母的我们的主耶稣，愿他成全你们行各种善功，好成行他的旨意。愿天主在我们身上借着耶稣基督行他眼中所喜悦的事，愿光荣归于他，至于无穷之事。好，几乎是信件结尾啊，赞美天主的话，然后一些祈福的话。好，弟兄们， 我劝你们容纳这些劝慰的话，因为我只是简略的给你们写这封信。啊，这边才出现这个信这个字啊。啊，简略的，他太客气了啊，这封信一点不简略啊。你们要知道，你们的弟兄地茂德已经被释放了，如果他来得快，我就同他一起来看你们。啊，这边有一个写作的情形，说这个作者好像本来跟地茂德一起啊，地茂德被关，现在得到释放啊，他来的话呢，我跟他一起来看你们，问候你们的诸位领袖跟众圣徒，意大利弟兄问候你们，愿恩宠与你们众人同在。好，意大利的弟兄问候你们，大概这边显示作者是在地茂，在意大利写的，罗马吧，在罗马写的。好，然后呢，整个地方就是很清楚的。让我们在信件这个作品结尾看起来它是一封信，啊，大概是根据后面这一段话了，我们可以把这个作品就标为一封书信。那么称它为希伯来书啊，致希伯来书是后人加上的啊，基本上没什么特别的意义，其实我们也看不太出来啊，只是因为它的内容我们看用了非常多旧约的背景，特别是旧约的宗教礼仪祭祀的背景，那么来说，那么可以想象看，那么它的内容跟希伯来有关，然后呢，有这个书信的最后结尾的格式，我们大概可以说称它为致希伯来书，是这个原因。好，这部书信它整个的内容是好像是一个经师啊，做成一个经师，他去解释旧约的事件，透过演绎跟诠释啊，那么。从这样的看法呢，就有人认为这部书的作品的作者跟读者应该是犹太人，我犹太背景深厚啊。当然我们这个很难说这个意见啊，对还是不对了，当然是可以想啊，可以想，可以是，可能是可能不是啊。为什么说也可能不是呢？因为希伯来书的这个犹太气氛啊虽然浓厚，但是呢我们仔细比对真正的旧约圣经的，会比在犹太作品的话，那这部作品也蛮像我们前面跟各位提过的伯多禄后书一样，它的犹太思想比较是侨居地的啊，比较是希腊化的，比较是自由一点的。那么可以拿了一个人来比较，是著名的怀罗 Philo 啊，这个人是比较，他是大概活在耶稣前20年到耶稣后45年，就大概是跟耶稣同时期，他的生命年代跨过耶稣的生命年代，但他是生活在埃及亚历山大城啊，当时一个非常著名的犹太的这个哲学家、神学家，这个人的作品是非常重要。如果各位将来有机会，我愿意在这个圣经里面继续读的话，你在做这个宗教跟文学比较的时候，是一定会大量碰到他的作品的，非常多啊。好，那么。怀罗的作品呢，他是所强调的内容啊，对不起的，希伯来书的作品啊，他的跟传统的犹太观点呢，其实有些差距，比较像怀罗的，就是比较像一个希腊化的犹太作品里面。那这边特别是对于犹太的礼仪，他做了严厉的批判啊，认为几乎完全不合时宜，甚至于应该被废弃。我们待会看这个内容。那至于法律呢？在希伯来书完全搁置一旁，根本没有谈啊。我们很难去想象一个犹太背景深厚的宗教作家啊，会不谈法律。这是我们跟各位就当做一个理由来想，可能他的作者跟读者有犹太背景，但是不是这么严格的传统的，大概是一个比较侨居地的，或是比较受到希腊文化影响的。那么他的生活的环境可能跟怀罗也是一样，一个比较侨居的犹太的地方这样子。那他的读者们呢，对于圣经也有一些基本的了解，因为他在整个的诠释，在书信内涵，他基本上是在诠释旧约的世界，然后说旧约的世界已经过时了，已经被耶稣超越了，他们只是预告耶稣，耶稣一来，那么就所预告就圆满，而且不必再保留这些东西。好，当然也是一个在写作上面在某些地方有点极端的作品。好，我们看看这个书信的结构啊，那基本上对这个希腊文比较熟悉的人啊，会知道它是一个非常美的文学作品。在 修辞上面大概是新约里面最杰出的了。我们当然就是要等到我们真的会写上面才行。我也没这个能力，我只是能够透过这个专家们的解释吧。但他思想是系统性的，他可以看成一个系统神学家。整个的作品其实我们比较好称它为一个学术论文啊，神学性的学术论文。那么他要说明一个主题啊，这个主题是在礼仪祭祀的概念当中来看耶稣基督他到底是谁。那就是作品是要重新诠释对耶稣基督的信仰。那这个诠释在教会里面做的，他的方法呢是去从旧约的礼仪祭祀的这个背景经典礼仪的行动来解释。这是一个很有这个神学构思的这个作品，它基本是一个想得很仔细的，好像是，那么整体性跟连贯性都非常完整啊。那么对我们今天的人来看，麻烦就是我们对于旧约的不熟，对于这个初世纪的这些思考的逻辑方式不熟，会觉得有一些困难。那基本上我觉得我慢慢读起一下，跟大家跟过做点基本的导读，应该还不至于说无法去了解它。那么整个书信的这个特征就是它不像整部作品呢，不像是书信。我们记得我们书信里面除了格林多前书之外，这是分得很清楚，前面是教导，后面是劝诫啊，前面是信理，后面是伦理。但这个作品是教导跟劝诫是在同个段落里面轮流交替出现，几乎每一个段落都有教义性的教导，有一些生活上的劝勉。但整个主题要问的话，要问我们今天神学上哪一个部门来跟它相对应的话啊，当然是基督论啊。它整部作品是讲耶稣基督的生命，讲耶稣基督对我们今天在信仰当中有的意义。那整个书我们看一开始呢，第一章到第六章是书信的基础啊，他谈的是耶稣基督作为救主的道路。然后呢，第七章开始从这个礼仪开始出现了啊。那么天主子是大司祭的职务跟身份啊。第十章开始呢是谈到信仰道路怎么样延续啊，从这个旧约的众多的证人的例子到我们今天能够做，最后是这个书信的作品的结尾。好，各位，我们看看他的神学的重点啊，他是解释耶稣基督的事件，这是希伯来书最大的神学贡献啊。当然，我们知道每一部新约作品都解释耶稣基督的事件，但这部作品的特殊之处呢，是它有一些新的贡献。我们跟各位介绍到这个地方，我们大家可以了解传统的基督论这个三层的格式：先传的基督，下降到人间，然后被高举到天父那里啊，所以先存、下降、举扬啊，这三段式的，这个是非常清。然后是耶稣的死亡是具有救援意义的啊，耶稣的死亡是为人赎罪，他牺牲性命是为让众人得到救援。好，这大概是传统的共同的基督信仰里面的理解。希伯来书当然也接受这些理解。他也接受，他也知道是一样的，所以他一方面跟这个传统的基督论观点是一致的啊，强调耶稣是先存的天主子，但另一方面呢，他就是非常杰出的把耶稣的死亡的事件啊，最核心事件，他把它理解成什么？耶稣登上大司祭的职位，当然是天上的大司祭啊，他的死亡。你又可以比较是若望福音的，若望福音把耶稣的死亡就变成登基做王啊，成为君王。所以我们下次跟各位介绍若望的故事嘛，若望的这个作品里面，若望福音你看到他的整个的苦难叙述里面，耶稣没有祈祷的啊，没有呼天抢地的了，他只有最后第十七章是祈祷，是为什么？为世人祈祷，让天父完成使命，没有为自己。那他整个就是很开心的，可以讲讲开心太过分了啊！他知道最后完成生命是完成了，啊，很隆重的宣告一切都完成了，啊，所以现在怎么样？他做王，所以没有挣扎，啊，那他的整个的审判里面呢，是他做主，你看到最后是他在审判比拉多了，啊，他在审判那些群众，这大家这个味道，那这个是就蛮像希伯来书。 他这边谈的是耶稣，他最后是登上天上，成为这个天上的大司机。那最关键的经文是希伯来第十章一到十八节，我们好好的看一看这段经文啊。那这边是有点这个稍微复，特别他引用了一段圣咏，我们要跟做个比较，那么可以看见出其不意的作者们，他们怎么样自由的引用圣经。 好，第十章一到十八节呢是关键经文，他说明耶稣以大司祭的身份，现在呢进到了天上的圣殿，而他自己呢就成就了一次而永远的祭献。所以耶稣什么？他是司祭，同时也是祭品。为什么呢？可以说，先讲旧约的祭品没有用，旧约的司祭没有用。 对旧约而言，对永恒的旧约而言没有用。我们看怎么写啊？第一节开始啊，他写的非常精彩啊。他法律既然只是未来美物的影子，没有那些事物的真相，所以总不能够因着每年长献同样的牺牲，使那些愿意亲近天主得到成全。 好，犹太人是按照法律嘛，按照勒位记的规定，对不对？他们每年举行祭献。这边所谈到的是这个赎罪日了，最隆重的那个日子的祭献。好，所以说他们那里每年怎么又举行牺牲？为什么？因为人呢渴望亲近天主，那怎么可能亲近天主呢？必须得到成全才行呢。他说，但是每年都要做，那当然就是没有成全。如果成全干嘛要每年都做呢？
很清楚，他说第三节，因为如果那些行进你的一次而永远就洁净，良心不再觉得有罪，那祭献不该停止吗？可是正因为这个祭献，人才使人每年想起罪过来，因为公牛和公山羊的血断不能免除罪过。好，这个祭品对不对？公牛、公山羊，他们不能够消除罪过的。 只能够怎么样让人想起自己是罪人。好，第八节开始，为此基督一进入就说了，牺牲与赎祭已非你所要，却给我预备了一个身体，全燔祭和赎罪祭已非你所喜。于是我说，看，我已来到，关于我书卷上，那么已有记载。 天主，我来是为成行你的旨意。好，这段话啊，它是引用的是圣咏第四十篇。我们要稍微读一下圣咏第四十篇，你可以看它的引用的，它小小的改几个字啊，变成现在这个非常美的。可能各位对于这句话的熟悉，远远超过对于圣咏的熟悉。第四十篇圣咏是一个。 受难者的祈祷，你可以想把它大卫逃难时的祈祷，大家可以这么说。好，那么我们稍微多练几句啊，我们从第一节练起啊。圣咏第四十篇，我热切的期待啊，上主，他便垂顾了俯听的我的哀诉，他把我从祸坑与污泥中救出，放在。 忘我的磐石上，稳定我的脚步。他将新歌置于我口，为赞美我们的天主。众人见了，起敬起畏，都将全心信赖上主。凡全心依靠上主，不对傲慢、起慕、不以负虚伪的，这人真是有福。上主，我的天主，你行的义事真令人不知几许。你对我们计划，无人能与你相符。 我众愿宣扬申诉，也多得不可申诉。好，对神的赞美啊！第七节开始哈，牺牲与赎祭已非你所喜啊，你就开了我的耳朵。啊，这个就开了我的耳朵，应该是包含了组织是礼嘛哈，礼开了我，然后全燔之祭及赎罪之祭，已非你所要。于是我说，你看我已来到。 好，关于我呢，书卷上已有记载，我的天主为成行你的旨意，为成行你的旨意为我所喜爱，你的法律存在于我的心怀。好，我们看看比较一下这个哈，我们刚才所读的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五节哈，牺牲与赎祭已非你所要，却给我预备了一个什么身体？好。 希伯来书跟圣咏，这个牺牲与赎祭已非你所喜，同样的表，那个礼都是天主。
没问题，天主。然后呢，给我预备了一个身体，那这个我当然是基督啊，在希伯来说说基督说嘛，所以他把这个圣咏的话直接变成是耶稣基督讲的话，对不对？那我们假设圣咏是大卫好，大卫说他说你开了我的耳朵啊，什么让我聆听，因为我们知道听就是服从的意思，让我服从你的意思，包含在内的。好，怎么样？全燔祭和赎罪祭已非你所喜。好，这边翻成已非你所要圣咏，那没差不多的。好，第七节，于是说看我已来到啊，一样圣咏是一样，看我已来到，关于我书卷上已有记载，也是一样的啊。好，接着呢，天主，我来是为成行你的旨意，我的天主，成行你的旨意为我所喜爱。好，你的法律常存于我的心怀，法律就被删掉了，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句子啊，只把这一个耳朵变成了身体啊，就怎么样，就让耶稣基督自己成了神圣的祭品了。对，本来达卫所说的只是牺牲跟祭祀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服从天主，聆听天主，对不对？那现在呢，这个希伯来书怎么样说，牺牲和素祭不重要，是因为呢要一个更重要的祭献，那这个祭品是耶稣自己啊，这个差别小好改一个字而已，这是过去他们的 Midrash 啊，这希伯来他们的传统的经师的释经，他们常用的，他们拿一段经他们的自己的需要来解释。好，前边说祭物和素祭，全燔祭和赎罪祭，已非你所要，已非你所喜，这一切都是按照法律所奉献的。后边他说看我已来到为成行你的旨意，由此可见啊，他废除了那先前的，为了要成立那以后的啊，所以怎么样，先前已经废除了，耶稣才是真正，耶稣的祭献才是天主要立定的，透过耶稣基督而立定的啊，这是希伯来书对于这个基督论的这个祭祀的观点啊，他成为这个整个祭祀的祭品，他自己更是司祭。我们后来会读的下面另外一段话的部分，我们今天先暂时到这里，我们下星期继续把这个后面的跟各位讲，请各位多读几遍了，你可以特别去了解希伯来书对于这个旧约的运用啊，特别是勒位记，勒位记里面关于这个赎罪日的理解，多看几遍去比较一下，会发现这个很特别的一个祭祀的神学。我们今天在这个时代，我们几乎可以说，如果没有希伯来书的话，我们大概教会的结构都会变，我们对于司祭的职务可能都会有别的理解方式，我认为是有可能性的。我们今天大概从这边开始，对于这个司祭的，我们说耶稣基督透过今天的神父，对不对，既做司祭又做祭台还当祭品，那这都是在这个书品引申的这个非常深的一个神学思想。我们今天到这里。好，我们继续希伯来书的神学重点啊，神学的主题跟它的重点，我们当然就是只能够提纲挈领的说。我们前面跟各位讲了啊，当然每一部新约作品它都是在解释耶稣的事件，毫无疑问的，但希伯来书也是，那只是每一个作者每一个信仰团体独特的灵感啊。那希伯来书呢，它非常特别的，他一方面明白传统的基督论啊，三段式的啊，先存的基督下降人间，然后呢被高举回到天父身边，他也明白这个基督死亡的救赎意义，但是他这边就没有做更多的发挥。你就可以基本的假设，希伯来书的作者跟他的写作对象都已经明白了这些东西，那现在是他有一个很独特的灵感啊，他就是用了犹太的传统宗教背景，用了旧约里面的，特别是勒位记啊，这些司祭礼仪的这些经典，他去重新去理解。那他把耶稣的死亡看成他登上司祭之位，而且天上的大司祭。我跟各位曾经说，很像若望福音的耶稣的死亡是登基做王啊。那么这个内容我们用了希伯来书第十章一到十八节，那做了一个简单的开端嘛，做了上次我们开始读这一段话啊，特别是比较了，当他引用了圣咏第四十篇的时候，那么稍微更改几个字啊，就能够达到他的神学目的。当然这是过去的啊，这个 Midrash 犹太的释经方他们 很自由的解经方法，他们是可以这么做的。好，那么特别谈到的是过去的牺牲祭物全燔祭跟赎罪祭，作者说都不是天主喜欢的了，所以天主真正喜欢的是他的独生子来成行他的旨意。当然天主子来到这个世上成行天父的旨意，他也是首先是什么，他为人做个榜样嘛，告诉人天主喜欢怎样的。那我们今天在我们今天的当代的神学里面，信仰里，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领了洗以后，我们都有普遍的世纪子是一样的。那么该奉献什么呢？那一样呢，不是牺牲跟祭品嘛，而是我们自己。如果耶稣是借着他自己的身体，好，那我们就是上次我们读过的这个最简单的叙述，第五到第七节，我们说他引用的是圣咏四十篇的第七到第九节啊。好，那么第八节开始呢，这个作者他开始解释了啊，他说前边说祭物和素祭全燔祭和赎罪祭已非你所要已非你所喜，好，这一切都是按照法律所奉献。好，作者解释了啊，这一切是按照旧约法律嘛。那后边又说了，看我已来到为成行你的旨意。好，后边这个他当然是变成用在耶稣身上了。好，由此可见呢，他废除那先前的，为了要成立那以后的。我们就是因这旨意，借着基督的身体一次而永远的祭献得到了圣化。所以我们被圣化是因着基督的身体。那么旧约的人呢，每年赎罪那是靠着什么？公山羊跟公牛的血，这是作者们的解释。好，那么第十一节，况且呢，每一位司祭是天天侍立着执行敬礼，并且屡次奉献，总不能除去罪恶的同样牺牲。好，每天做一样的事，他说一个事情重复做重复做就是没有效果的意思了。好，第十八十二节说，但是基督只奉献了一次赎罪的牺牲，以后就永远坐在天主右边。所以这是基督的司祭职最大的差别。好，他从今以后呢，只等待将他的仇人变作他脚下的踏板啊，因为他借一次奉献，就永远使被圣化的人得以成全。好，接着呢，十五节说，圣神也给我们作证，因为他说过了啊，这是我在那些时日与他们订立的盟约。上主说，我要把我的法律放在他们的心中，写在他们的名物。好，这是先知的话嘛，好，那他怎么样？他直接说圣神了，就直接把先知的话用到新约，拿过来用，变成什么天主圣神讲的话了啊？又说怎么样？他们的罪过，他们的邪恶，我总不再追念。这些罪已经赦了，也就用不着赎罪的祭献。你看见啊？他基本上就是把不同的旧约经文凑在一起了，以他的理解方式，就是他这个作者，就是其实他的。他并不是任意的啊，是这本来是犹太传统经师们的解经法，就是把他们所需要的经文放在一起，他们有一个重新的理解。当然这个出发点是很清楚的，是基督中心主义，他已经相信了耶稣是救主，然后他重新去看，他就自认为他的了解比过去的人了解都多。那过去的人不明白，他现在看懂了啊。过去好像这个不同的圣经的讯息，你可以讲密码好了啊，藏在里面的，但是没有读懂。那这一个人呢，在复活的基督光照之下，他读懂了，他跟他的信仰团体说这个事情，说这个耶稣基督的司祭职跟他所做的祭献是多么的独特而且有效果。好，这个最根本的背景是犹太人的这个赎罪日 Yom Kippur， 在犹太的历法是七月初十。那么这个故事写在勒未记十六章，我请你们回去看的嘛。勒未记十章一到十七节的部分，就是那这个是每年在这一天大司祭一年这一天啊，能够呢进到圣殿里面，在至圣所当中，把他们举行全燔祭的赎罪祭的那些牺牲的血拿去圣殿里面至圣所中撒，然后呢怎么象征什么人民的悔罪，然后祈求天主的救赎，好，甚至人民向天主为了补赎罪过所做的牺牲。好，现在这个作者他认为我们已经发现了，在基督信仰里发现了这些礼仪 这个赎罪日的最崇高的礼仪跟旧约中一切的礼仪都不能真正带来救赎，所以他说什么公山羊跟牛这些不能够实现永远的救赎啊。第九章第十二节他说的，他说基督的祭献的差别，基督不是带着公山羊跟牛犊的血，而是带着自己的血，因为公山羊跟牛不行，所以耶稣基督自己的血一次而永远进入天主圣殿，获得永远的救赎。好，所以这个旧约的礼仪呢，不能够实现永远的救赎。好，第一个是因为他们所奉献的牺牲啊，公山羊跟牛犊的血不够好啊，那说没有能力。第一个，但其实不止如此啊，第二个是更重要的是，连这些举行祭祀的司祭。大司祭他本身也是有罪的，他不完美。好，这写在我们看第五章啊，第一节开始的，他就比较这个耶稣的司祭，当然是从旧约里面一个很大的升华啊。那旧约的传统犹太司祭，第五章第一节这么说：事实上呢，每位大司祭由人间所选拔，啊，奉派为人行关于天主的事，啊，为奉献供物和牺牲以赎罪过。好，这是解释他们犹太的司祭的好。然后呢，第二节，好能同情无知和迷途的人，因为他自己呢也为弱点所纠缠，因此他怎样为人民奉献赎罪祭，也当为自己。好，因为他自己也有弱点，他自己也犯罪，所以他为人民奉献的祭献呢，他也该为自己奉献。好，然后第四节说，谁也不得擅取这尊位，而应蒙天主招选，有如亚郎一样。我们当然知道在旧约历史里面可以买嘛，对不对？有人甚至跟黑洛德跟罗马皇帝买嘛，你就明白这个。好，这但他已经说了，这个大概都是新约作者他们也明白的。他今天讲比较客气啊，比较客气，他说不得自己去擅取尊位，要天主招选，好像亚郎梅瑟的兄弟一样。好，照样的第五节，基督也没有自取做大司祭的光荣，而是像他说过的啊，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了你的那一位，光荣的他。好，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了你，来自于圣咏第二篇啊，第七节。这本来是一个君王登基会唱的圣咏，每一个人哈、就是他要成为国王，都相信是天主选他，他成了这个神的儿子哈、当然，这个在犹太传统里面没有直接像我们懂得把自己神格化，但在各个民族里面，像埃及是很清楚的。啊，我们中国也差不多啊，罗马皇帝也是一样的啊，他们就把自己神格化。这边不是啊，他说基督呢，他没有自取，而是什么天主，是天主对他说了啊，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了。另外一处说什么，你照墨基色德品位永作司祭啊，圣咏110篇第四节。所以两篇圣咏很关键的话被用在耶稣身上。好，为什么怎么选他呢？好，第七节说，当他还在血肉之身时，以大声的哀嚎和眼泪向那能救他脱离死亡的天主献上了祈祷和恳求，就因他的前进获得了福运。好，所以他在还是人的完全的人的时候呢，以哀嚎跟眼泪求天主使他脱离死亡嘛。啊，线上的祈祷跟恳求，在这样的祈祷当中，怎么他的前进得到福运？但他的福运不是说免除苦难呢、是第九节，他虽是天主子，却有所受的苦难，学习了服从，而且在达到完成以后呢，为一切服从他的人成了救恩的根源，遂蒙天子宣称按照墨基色的品位大司祭。那如果耶稣当时不接受十字架的话，那就没有下面这个东西了。所以他的哀嚎跟眼泪，他的祈祷和恳求，其实从外面来看，从我们人的表来看，并没有得到神答复啊，他死了。但正是这样子，他才真正得到答复嘛。所以或者说他的答复呢，他也明白不是他自己想的啊，他让天主以天主的方式答复他，其实蛮像昨天的福音，前天的福音的了，对不对？若汉叫门徒们去问，你到底是不是那一位啊？因为若汉所听见的耶稣的言行，跟他的期待的不一样啊。
你读读看若翰的宣讲者，他期待的不是这样子的，他所期待的不是瞎子看见聋子听见了，他所期待的其实还是一般的嘛。你用中途大师录好了，我们知道第一章里面当耶稣复活后，门徒还问嘛，是不是此时此刻要复兴以色列国家嘛？若翰其实讲的还是跟这个差不多的了，但是耶稣用了先知的话答复他嘛，他要去，若翰要去消化这些话，去消化，因为天国的来临不是像他自己所想象的，要按照天主的样子，他要去明白天主跟他讲天国，而不是他自己去想一个天国出来。啊，这是我们的麻烦嘛，是我们大家现在最大的这个麻烦啊！我们一直以为自己很了解啊，那这也是读神学的困境。我们努力的去明白，尝试去了解，我们总该小心。我们知道，我们再怎么了解，只是接近。比过去更接近一点点，我们得让天主把自己启示给我们才行了。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希伯来书讲，他说因为耶稣完成了这一切啊，他哀嚎，天主让他哀嚎，他哭泣，让他哭泣啊，天主没有擦干他的眼泪啊。所以你想想看这些话，这个是很惊人的。这是他本身就成了祭献的意思，他本身，所以他真的死亡了。然后这个样子呢，他是被天主宣称，他没有自己选。如果他真正要选呢，大概也不想这么惨啊，这样子。所以是这说是天主召叫了他，是天主选了他，天主给了他这个按照墨基色德品位的司机。我们当中有几位，你们将来可能准备要在这个进铎顶听这句话嘛，对不对哈？要把这块放到心上了啊，这不是自己想的了啊，不能这样，这很麻烦。好，所以这个旧约的祭事本身不圆满，很清楚了。对这个希伯来说，他认为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好，这个祭事呢是怎么样，在耶稣的自我牺牲上面，把自己当作祭品奉献给天主了，那这个祭事才达到圆满。所以耶稣超越了旧约的祭事，同时也就废除了。因此我们今天不用再举行旧约的，你可以用保禄的话，保禄就说了，基督徒有耶稣就好了，不用去遵守旧约的这些法律传统啊。对保禄而言，这些法律呢，对保禄还是重要，他是犹太人，变成民族的传统啊，而不是真正的信仰的核心了。那现在核心是耶稣基督的自我牺牲跟奉献，所以希伯来书它是以神学来证明啊，耶稣基督的事件是最重要的，他的真正的祭献、真正的礼仪让人得救，同时呢，他就宣告了旧约的祭事就完全失效了，不再需要了。那么基督徒因为相信耶稣，就明白了旧约的祭献不能带来救赎啊，不能啊。那希伯来书呢就这样子，他在处理了这一个救援论啊，他对于旧约的祭献啊，他的新的理解方式呢就非常类似保禄处理的旧约法律了。你可以说希伯来书处理了旧约的宗教祭事，而保禄呢处理了旧约的法律问题，那目标呢却是一样的，就是耶稣基督终结了一切，或耶稣基督展开了一个全新的开端。就好像希伯来书说耶稣终结了旧约的祭献一样，保禄也主张基督终结一切的法律。但并不是说法律不好，不祭献不好，他们做他们的传统的民族犹太人还可以继续举行的，但是已经成他们自己民族的一些传统。那可以说重新去聆听古老的故事啊，在生命里面天主跟他们祖先来往的故事，他们应该知道这些故事是准备达到一个更新的境界，而这个新的境界已经开始了。好，这是关于这个希伯来书对于耶稣事件的这个诠释。所以以色列的祭献呢不能够达到这个目的，因为它本身不完全啊，所以七章二十六节说的啊，旧约的司祭不是圣善的，不是无玷的。那么牺牲跟祭品呢，因为是动物的血，也不能除免罪过。第十章第四节的，所以这个祭献会结束的。那么真正的祭献，而是唯一的祭献，是耶稣基督天上大司祭的祭献，当然是必要的，而且是唯一的，真正让我们可以得救的。好，这是跟各位解释希伯来书简单的。表达了耶稣基督事件，从 传统的犹太的宗教祭司来理解的最根本的背景是根据勒维记。好，我们接着看另外一个历史观啊。那么希伯来书这样子的重新回到耶稣的生命上面去理解整个旧约的祭司，当然也有对历史有重新的理解啊。那基本上新约作品都很自然的认为旧约啊，以色列民族历史是耶稣基督事件的预象。你听我这个预象论啊，这个非常多，这个非常普遍的一个思想，当然是没什么问题的。那希伯来书呢，在这个基础上，他再往前走一步啊，他表达的就是耶稣基督事件是有旧约的预告，没有错。但是呢，他现在远远超过了那些预告他的，既然有了他的，其实基本上旧约的那些事件都被取消了。所以基督的事件不只取消了旧约的祭司，他基本上啊，以色列民族的历史那个重要性都被取消了，现在是个真的新的创造。所以呢，希伯来书他虽然说什么，说以色列民族是在旷野里面流浪的啊，以色列民族是末世性天主子民啊，在世那个流浪的预象啊。我们还说今天还说对不对？我们念又是母鸡嘛，对不对？我们在此涕泣之谷继续走嘛，是一样道理的。好，那个是以色列人的旷野经验，是我们今天的生命的这个预象啊。但是呢，书上他说什么？说以色列人那个流浪呢，没有达到最终的目的，没有嘛。他们的确绝大部分人他们停在那个情况里面，没有真正进到天主的安息。而我们基督徒是因着耶稣基督被耶稣真正带领进到了天主的安息。我们看看这个比较啊，在旷野中的以色列人跟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这是在希伯来书第三章一到十一节的。好，第三章一到十一节他就比较耶稣跟梅瑟这两个领导者的角色。一方面他说以色列旷野中的这个迁徙啊，是末世性天主子民旅行的象征，而另一方面他说我们今天啊，末世性的天主子民远远超过了过去在旷野中流浪的以色列人啊。我们念一下第三章第一节，他说所以有份于天上招选的诸圣弟兄啊，好，先关乎唤起注意力啊，你们是有福的，可以分享天主招选的，而且是圣弟兄啊！你们应该细心想想，我们公认的天使跟大司祭耶稣啊，对那委派他的是怎样忠信？正如梅瑟在他的全家中一样。好，耶稣也是天主派来的嘛。但耶稣对天主的忠信，说就像梅瑟当年也是一样，但他本来呢比梅瑟更堪受更大的光荣。就如修建房屋的人比那房屋理当更受尊崇，好，建筑师比建筑品更应该尊受光荣。好，不错，每座房屋都由一个人修建，但是那创造万物的却是天主。好，最终的原因第一因，梅瑟在天主的家中他的确忠信，不过呢，他只是臣仆，为给那当要宣布的事作证。好，梅瑟只是臣仆，还是奴隶了，他是来是为要宣布那应该宣布的事，为那个事情作证。好，第六节说，但是基督是儿子，管理自己的家，他的家就是我们。只要我们保存由望德所生的衣饰和荣耀，那么坚定不移直到最后，这八个字是后人加的，比较晚期的抄本，本来没有的，没关系。好，为此圣神说了，好，看圣神怎么说哈。今天你们如果听从他的声音，不要再心硬了，像在叛乱之时，像在旷野中试探的那一天，在那里你们的祖宗以考验试探我们，虽然见了我的作为40年之久，所以我厌恶那一世代，说他们心中时常迷惑，他们不认识我的道路，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绝不得进入我的安息。好，这段话应该修道人非常熟，我们每天都念的嘛，对不对？知道什么时候念吗？还记得吗？每天我们第一个祈祷啊，每天的就念的，这你看，就我们每天要回到这个旧约的历史里面， 我们是这个历史，我们生命的象征嘛。好，这边你很清楚，你看，你知道这个，今天如果你们听从他的声音啊，第七节，那这个他当然是天主嘛，啊，那这是因为是圣咏的话嘛，是天主，或者是天主所派遣来的，你就可以梅瑟或历代先知，你可以懂。但是现在他说圣神有话说，那变成新约的理解了啊，新约才出现这么明显的这个。天主三位的表达嘛，圣神，对不对？那现在这个他在希伯来书的运用里面呢，也可以是指耶稣了啊。所以当梅瑟跟历代先知所讲的时候，那么这些人呢，他们没有真正听进去，所以天主就发怒了，他们绝不得进入天主的安息。那么现在如果换了耶稣说呢啊，第六节，基督是天主的儿子，管理自己的家啊，只要我们能够保存又望得所生的衣饰跟荣耀，那么现在下面这过去天主透过每一次或透过各个先知们讲的话没有成功的情况，就不应该继续发生啊，应该要换个方式。所以这是很清楚的表达了啊，这个旧约的它是我们的预象，但是它没有真正达到目的。那我们呢，如果重新听这句话，我们应该要达到目的，就是我们这种每天练日课这个理由了。那你就要问自己啊，练每天练的时候有没有这个味道，这个味道。好，那么另外看第四章一到八节啊，继续说了，说以色列就没有达到这个目的啊，以色列就没有进入天主的安息。他说几时，第一节，第四章第一节，几时进入他安息的恩许仍然存在啊？什么时候呢？如果进入天主安息的恩许仍然存在，我们就应该存有戒心，免得你们中有人得不到安息，就小心，不要犯祖先的错误啊。第二节，因为我们也蒙受喜讯，犹如我们祖先一样，可是他们所听的话为他们毫无益处，因为他们听的时候没有怀着信德。好，当然你知道这个信德是指相信耶稣了。哦，对，你看这个，他们用这些话的，他的诠释，你一定要在旧约跟新约之间跳跃着。你懂他的话，你要去明白明白这个作者，他现在假设的情况是，读者对旧约很熟，故事很熟，他直接在讲，他没有去跳跃，跳像我现在这样跳进去跳出来跟讲话，他就一直讲。那我们在读要明白。就是在阅读的时候你要能够明白旧约的东西也是很清楚的，他旧约的第一批的听众没有用，因为他们没有怀着信德，你要问他们，他们其实相信天主的，你看你可以说他们的行为其实没有真正证明。好，第三节，所以我们这些信的人就必得进入安息，就如经上所说的，我在怒中启示说他们绝不得进入我的安息，那是我们要进去的。其实呢，天主的化工从创世时就已经完成了，因为圣经在某处论集第七日说，天主在第七天停止了自己的一切工作，开始安息。好，创世纪的话，这边又说他们绝不得进入我的安息。好，那么既然这个安息保留着一些人进入，那些先听到喜讯的人因为背信没有进入，因此天主重新指定一个日子，一个今天，就是在很久以前借达味所宣誓的，如上边所说的，今天你们如果听从他的声音，不要再心硬了。好，再把圣咏都归给达味嘛，所以达味说，就前面讲的圣咏的95篇或96篇的，看怎么样编排了哈。我们的日课本说是圣咏96篇，你查我们的诗稿本圣经是圣咏95篇，没关系，同一篇文字就比较重要，编号不重要的。好，所以达味就宣布了。啊，你们要听从他的声音，不要再心硬。好，第八节，假使若苏厄实在使祖先安息了，那么以后天主就不会再论及一个别的日子。所以若苏厄带着百姓，带着他甚至怎么样，带着若瑟的骨骸嘛，对不对？见到了克拉罕地，但是不是真正的安息啊，都不是。所以如果是安息的话，那么天主就不会论及别的一个日子了。所以呢，作者在最后第九节他说，这个最终的目标是安息在天主内，那这个是天主重新许诺，而且许诺给是末世性的天主子民。第九节你看，由此看来啊， 为天主的百姓还保留一个安息的时日，当然是指新约的天主子民了啊，天主的百姓。的确，谁进了天主的安息，他也就停止自己的工作而安息，正如天主停止自己的工作而安息一样。好，当然这是真正圆满的安息了。第十一节说，所以我们要努力进入了安息，免得有人照样因背信而跌倒。好，要努力进入，努力啊，努力，因为这是天主已经给了我们，但是怎么样，马上就说了，还是有人没有完成的。对，旧约的情境一方面告诉我们呢，旧约的子民没有真正达到天主的安息，天主怎么样召叫我们，所以耶稣基督超越了旧约的，耶稣带来的救援许诺也超越了旧约的，但是呢，旧约的人没有进入天主的安息，我们现在新约子民就真正进入了吗？啊，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他等下要讲的。如果你们也不进入，那就没救了啊，因为耶稣不能再来第二次啊。啊，当然是他的很直接是谈到末世观，他直接谈到我们生命的这个结局，所以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的末世论相当的独特。啊，我们以色列的时间观念一般是水平的，一直向上，我们今天也这么想，一直往前走的。那希伯来书就开始怎么样，变成那个比较是有一种希腊哲学式的，是上下式的啊，垂直的上下，我们要从下面要往上走。啊，下面的时间是我们说现在的。会消逝的，有限的，效果不强的，而上面才是永远的啊，圆满的，是一次而永远。所以耶稣在上面，在天上啊，在天主的圣殿当中完成他的祭献，而目前呢，基督徒团体仍在下面啊，但是呢，我们还在下面，却已经借着耶稣基督而生活，所以我们靠着这个力量，我们可以努力的奔跑啊，向上。我们看这个写的非常美，第九章写的非常美的。好，第九章第一节说，一个盟约固然也有行进里的归程和属于世界的圣殿。啊，第一个盟约啊，有我们前面祭祀嘛，比如说勒维记的祭祀有这个圣殿啊，在耶路撒冷啊，当然已经毁掉了啊。好，因为有支搭好的帐幕，前边的帐幕称为圣所，里面有灯台桌子看供饼，第二层帐幔后面有一个帐幕，还有一个帐幕称为至圣所。好，这对于这个圣殿的至圣所的描写哈。好，至圣所里面呢设有金香坛和周围包金的约柜，柜内有圣马纳的金冠、亚郎开花的棍杖和约板。好，很清楚啊，约柜有什么东西啊？柜上有天主荣耀的格鲁宾，有天使的像啊，遮着赎罪盖。关于这一切，现今不必一一细讲了。蛮可惜的，讲多点不，我们可以多知道一点，不讲了。他们大概当事人知道吧。好，第六节，这一切既然如此安置了，司祭们就常常进到前边的帐幕去行进礼。好，至圣所有两层嘛，现在真在前面这一层啊。至于后面的帐幕呢，唯独大司祭一年一次进去，常带上血，啊，去为自己和为人民的过犯奉献。好，这是按照。我们讲过的这个赎罪祭的故事在勒维记里面。好，第八节，好，圣神借此指明，好，又是圣神了，几时前边的帐幕还在，天到天上圣殿的道路就还没有打开。好，现在开始分了，分两个哈，一个是世上跟天上的啊，前边的帐幕还存在在世上的，好，到天上就还没打开。好，以上所述是现今时期的预表，好，这个预象表示所奉献的供物和牺牲不能使行敬礼的人在良心上得到安全，啊，这个牺牲没有用的，没有实际效果，啊，不能让良心得到成全，啊，因为这一切是属于外表礼节的规程，只注重食品饮料和各样洗礼，立定为等待改良的时期。啊，怎么他们是只注重暂时的外表，是为了什么？等待改良，然后怎么样？第十一节，可是基督一到，啊，你看这个对称，第八节和几时，啊，是一个时间嘛，啊，到目前为止，只要这个时间这样子的话，然后呢，第十节是基督一到就换了时间了，啊，就做了未来洪恩的大司祭，他。 他经过更大的更齐全的，不是人手所造的，不属于受造世界的帐幕，不是带着公山羊和牛犊的血，而是带着自己的血，一次而永远的进入天上的圣殿，获得了旧约的救，永远的救赎。好，所以基督一来怎么样，他还是用几乎前面全部一样的字眼，只是加上一个否定的修饰词，不是不是不是，然后呢是什么呢，一次而永远，永远的救赎。好，第十三节再重复一次，假如公山羊跟牛犊的血以及母牛的灰烬撒在那些受玷污的人身上，可以净化他们肉身的洁净，那么何况基督的血呢？好，如果大家还认为旧约的血 有效果的话，那么应该发现基督是 更有效果了。他借着什么？他借着永生的神，以把自己毫无瑕疵的奉献于天主，他的血岂不更能洁净我们的良心，除去死亡的行为，好去侍奉生活的天主吗？好，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以他的死亡补赎了在先前的盟约之下所有的罪过，好叫那些蒙召的人获得所应许的永远的产业。啊，这大概是写给那些还相信旧约的各样的祭司有效果的哈。如果你们认为有效果没有关系，那耶稣的血更是不得了啊，因为是来自于天主的。好，第十六节是凡是遗嘱。又是人的生命经验啊，遗嘱必须是什么？提供立遗嘱者的死亡，有了死亡遗嘱才生效，如果立遗嘱者还活着，那么总不得生效。因此连先前的盟约也得有血开创，当日梅瑟向全民众法律宣读一切诫命之后，用朱红线和牛膝草沾上牛犊和公山羊的血和水，洒在约书和全民众身上，说这是天主向你们所命定的盟约的血，连帐幕和为敬礼的用的一切器皿他也照样洒了血。好，并且按照法律几乎一切都是用血洁净的，若没有流血就没有赦免。好，血象征死亡，象征遗嘱可以生效嘛。好，二十三节，那么既然连那些天上事物的模型都还必须这样洁净，啊，那些各样的只是象征旧约的，象征那个耶稣带来的那些预像，啊，那些预告品都还需要这么洁净，那何况天上的本物呢？自然需要用比这更高贵的牺牲。所以人间的圣殿比不上天上的圣殿。二十四节，因为呢，基督并非进入一座人手所造为实体模型的圣殿。好，人手所造的呢是模型，是为了真正的圣殿实体圣殿做模型的。啊，现在呢耶稣是进入上天本境，啊，今后出现在天主面前为我们转求。所以耶稣进入那个真正的圣殿，啊，天上的圣殿，他无需再三奉献自己，好像大司祭每年应该带着不是自己的血进入圣殿一样，否则呢创世以来他就必须多次受苦受难，啊，不是的，啊，现今又是现在，今世的末期只出现了一次，以自己的牺牲除灭了人的罪过，就如规定人只死一次，以后就是审判，所以一样，基督也是一次就奉献了自己，他的死亡一次就除灭大众的罪过，将来他要再次显现是跟罪过是无关的，而是怎么样向期待他的人施行救恩。所以你看耶稣是在上天本境，在上我们要往上走的，啊，那各位当然知道我们神学院的 老师父古汉中神父他很喜欢讲，对不对？我们要活上去，对不对？我们俗话说要继续活下去，要活上，我们要活上去，就是，所以我想是很深的希伯来书的这个背景，啊，我们的生命是现在呢是让我们走向上界啊，走向天主类，当然上下是我们这个过去的这个地球地表是平的这样的一个宇宙观的看法，所以在希伯来书这个写东西，我们今天还是用这些象征性的语言，的确的我们是要回到天主类的，啊，这不能够只留在这个世上，不能在世上。好，这是希伯来书他所谈的这个末世的象征，一个新天新地了，真正的。好，那么当然我们也知道所有的新约作品，几乎甚至于所有的圣经作品，或者说任何一个作品好了，它本来就是为了帮助读者生活的。那么一样的，那么圣经呢是帮助 基督徒或者是犹太教徒过信仰生活的，那新约作品当然是帮助他当时的读者们要过基督信仰生命的。所以希伯来书他也会反省啊，他当时写作的时候他所处的环境，当时的基督徒的情况，那么他明白的啊，他们还在旅途当中，虽然强调了耶稣的祭献是一次而永远的，他毕竟还在过程当中，又回到我们神学的那个已经跟上位的格式里面，基督徒还在路上走。所以基督徒呢是人在旅途上行走的天主子民，他们走向未来，走向天上啊，到天上的目的地。好，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有危险，有考验，有诱惑，可能疲倦，可能跌倒啊。我们刚才念的第三章里面用了这个圣咏的九十五篇，我们继续读下去。我们先读第三章的十五节啊。前面这个我们所读的续经的圣咏九十五篇之后的，是吧？你们不要再心硬啊。十五节就开始诠释了，经上说。今天你们如果听他的声音，不要再心硬了，像在叛乱之时。好，十四节之前说的是啊，梅瑟的话讲的话，他们还是心硬嘛，所以天主说你们不得进入神的安居之所。接着现在说啊，作者说了，经上说啊，你们如果在今天听从他的声音，就不要再心硬了。什么意思？过去没有产生效果，但今天啊，天主给了我们一个今天。好，怎么样？我们应该避免像那一些犹太人，他们是怎么叛乱的时代，好可怕啊！好，是谁听了而起叛乱呢？不是梅瑟从埃及领出的众人吗？啊，你读出古基督户籍经，多少人反对梅瑟，包含他的兄弟亚郎、米利亚，啊，包含这些克拉黑啊，这一些这个他的同家族的埃及这个勒维家族的那些民众们都反对他。好，十七节，四十年之久，天主厌恶谁呢？不是那些犯的罪，而他们的尸首在旷野里面倒下的吗？啊，这一批人都没有进入福地嘛。啊，他向谁起了誓，不准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不是向那些背信的人吗？于是我们看出，他们不得进入安息是因了背信，啊，不是因为天主不救。甚至你要说了，不是因为那个旧约的祭祀没有效果了。是这些人背信。好，那么就很清楚的，那么任何时候我们在路上啊停滞不前啊，开始抱怨，不肯继续往，不肯真正的听天主的话继续往前走，那么就是意味着我们的救援就受到了危害。那这个救援受到了危害在第五章有一个描写，第五章的十一节。好，那么他说关于这些事讲了很多道理以后呢，我们还有很多话要说啊，暂时不说了啊，难以说明你们听不入耳。不想听了。好，按时间说你们本来应该做导师了，可是你们还需要有人来教导你们天主道理的初级教材，并且成了必须吃奶而不能吃硬食的人。好，所以你们本来按照时间应该当导师了，可是你们事实上还在吃奶啊。凡吃奶的因为还是婴孩，这不能够了解正义的道理啊，唯独成年人才能够吃硬食，因为他们的官能是因着练习或者熟练能以分辨善恶。好，要真正在信仰上成熟才行。那这些话你放到今天来讲也是很尴尬的。你想想看，我们今天的教友们很喜欢讲自己是老教友，对不对？大陆也爱讲，台湾也爱讲，对不对？讲教友是七八代教友，对不对？啊，什么都不知道。是不是？我跟人讲，我们今天晚上开始啊，今天开始12月17号，对不对？今天晚上晚祷什么特别的吗？
一个
antiphone 嘛，对不对？ O antiphone， 如果你们要练，像你修，你们应该练这八遍十遍了吧，对不对？从今天开始，这么特别的一个日子的，在我们说的江陵期第二阶段，从今天开始，各位有没有意识到嘛？有没有只是非常意识层面啊，对不对？那如果我们现在神学院学生或者学生不知道，你会期望一般教授会知道吗？那这个事就是，你知道，我们整个教会其实不止华人，全世界是一样。你现在看，我们整个教会的训练只剩下到每个星期天的十分钟道理，对不对？香港还是七分半嘛，对不对？更短嘛，对不对？那我们怎么可以期望基督徒会成长？我自己是很忧心的，就不太明白我们每天讲的那些空话， 祈祷啊，求圣召啊，求什么？求东求求东求西的。但我们整个教会的形态，我们没任何改变了、啊，也没有任何的教导，对不对？那你希望他能够怎么样改善呢？我认为是完全不可能的了。那不是我是那个悲观主义者。你真的看我们这个现况里面，你觉得这样子下去会有出路吗？我们最近又开始，没开始为明年的服务团大会要念那个祈祷文了，对不对？我们按传，那不是一件坏事，但我总是质疑，我们有没有去评估过，做这个有没有用？祈祷我是不怀疑有效果，不怀疑。那我们这样祈祷有用吗？这要问的嘛，对不对啊？你就看这些，那这是一个有趣的东西。好，我们继续看啊，对，我们可以在这个脉络就会懂了，对不对？为什么希伯来书说了一个很严厉的话？第二次悔改是不可能的。好，接着我们看这个第六章第四节，我们稍微跳着看。好，那是那些曾经一次被光照的，尝过天上恩赐的，有份就什么有份于圣神。好，分享天主圣神，对不对？尝过天主甘美的言语，以及未来世代得人的人，如果背弃正道，再叫他们自心悔改是不可能的。很恐怖，对不对？就是说我们读过旧约的故事嘛，这些人在旷野里面，那梅瑟多少次为他们转求天主，天主多少次以各种奇迹拯救他们，劝他们，教导他们，他们就怎么样，全部被罚死在旷野里面，因为不悔改。现在我们有耶稣当司祭了，我们已经说超越一切了，但如果我们这些人被光照了，尝过天上恩赐，有份于圣神，尝过天主甘美言语，知道未来的世代得能的人，我还不努力，那是不听天主的话，背弃正道啊，那这不可能的 啊！所以天主怎么样？为什么不可能？因为他们是怎么样？亲自又把天主子再一次钉在十字架上，公开加以凌辱，不是吗？啊！更不得了，他就如一块田地，常常有雨水降在其上，时受润泽。如果出产有益于那种植者的蔬菜，就必蒙天主的祝福。但如果呢，长出荆棘、蒺藜来，怎么样，就会被废弃嘛，被诅咒，甚至于结局是焚烧嘛。啊，为了田地长不出好东西，田地就废掉了，一定的嘛。不结果子的树，我们就很多次福音的故事就砍掉了。很清楚的，那这么强烈的表达方式，其实哈、啊，让后来知道教会在寻找在初期基督徒作品里面哪些作品要列入正典的时候呢？希伯来书讨论是非常严厉，就这句话，就是知道很多人反对，因为这个话很明显，你看起来是严格主义者，你说你们念大概教会史念过啊，当教会在教难时期，很多人被教。当教会得到平安的时候，那些被教者能不能得到宽恕，有非常多的争执，甚至于教会要分裂了，对不对？那当然教会是决定是他们可以回头，教会可以宽恕他们。好，那这何况现在这个是应该是一样的思想啊，当然是更早就有这个希伯来书这么讲的嘛。但我们只要说就是很清楚啊，这个新约的一部作品，我们不要把它讲到太，我们说这个无限上纲啊，什么都要让他讲完一切，不是的。因为这个作品它不是给我们一个完整的系统化的悔改神学理论，不是。它的重点其实你读全部作品还是在牧灵，他在关心帮基督徒，希望帮基督徒能够好好的生活，明白我们现在有什么宝贝，明白我们现在的生命远远超过过去的旧约子民，然后呢告诉我们，我们现在呢不能够把我们现在的得救啊看成怎么样理所当然的，可是反正耶稣在天上一定救我们啊，不能这么想，所以我们还得认真的生活。那么一样，旧约的子民过去没有得到救援，除了那些牺牲祭祀司祭不完美之外，最大的问题还是他们那些旧约的人民本身的不服从嘛，那是关键了。对，好，我们今天能够进到这个新约的，我们现在比旧约的子民要好得多，因为我们的司祭是完美的，我们的祭献是完美的，但我们这些靠这个完美的司祭跟祭献得到完美救赎的人， 还在过程里面，而且我们是已经尝到那个美味的啊。所以如果我们再犯罪的话，严格而言应该下场比旧约子民还要惨吧，不是吗？这他要讲的东西了。他当然不是给一个真正的说到底我们的天主能不能宽救，他不能够代天行道决定说谁得救谁不得救。 他只是讲如果我们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就好像当年把耶稣钉死的人一样，我们再一次把他钉死，他再一次羞辱他。那其实你只要想想看，我们过去这一二十年的这个圣职的犯罪，在这个全世界的这个影响啊，的确是如此的。好，这是希伯来书，所以他的作品是非常非常美的一个作品。我希望各位能够多读几次，我就是尝试跟各位慢慢的读一点东西，帮忙各位在一边读一边去了解他。他的困难是用了非常多旧约的背景，那需要在旧约的背景稍微熟悉一点会容易读。然后就是他这个语言上面的，他有时候是对这个听众讲话，有时候是回到这个旧约的故事去叙述，让人觉得有点这个来回的跳跃，不太容易明白。这当然需要一点功夫去了解它。好，我们就这样子跟各位结束这一部作品。那希望这个能够是我们啊进入天国的很好的一个基础。我们接着要进到另外一组作品。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门。好，谢谢各位。